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是完成使命的根本保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4日。1997年，我抱着要修炼真善人这个简单而明确的目的走进大法修炼。那时我26岁，在一家高科技企业工作。刚得法时，我只知道大法好，师父好，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这只是在感性上，而没在理性上去认识大法。因为没有静心学法，就更不知如何去修自己了，致使自己在邪恶迫害的几年中走了许多弯路。那段时间思想迷糊，主意识不清不强，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但是在师父慈悲的保护点悟下，我慢慢的清醒过来了。通过静心学法、背转法轮、系统的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和新经文，明白了什么是修炼，如何修自己，更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担负的历史使命及其重要性。在此，我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多学法，学好法，才知道如何修自己。2000年1月，我被非法劳教，由于自己法理不清，在劳教所听信了邪恶者的歪理邪说，致使自己处于邪悟中。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迷途的弟子，一次次点悟我。2007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又重新开始修炼大法。刚走回来，师父就给我清理空间场。2007年的一天，我刚开始发正念，就看见一只巨手把我空间场中的一个不好的灵体抓住，那个不好的生命吓得脸都变蓝了，瞬间就从我的空间场中消失。还有一次，也是在发正念时，我看见真善忍三个字在我面前，然后这三个字又排成一对，融入到我的身体里，我的身体像触电一样，持续了1分多钟。在家人同修的鼓励下，我开始背转法轮，同时在资料点做真相资料。因为那时我没有更深的认识到法，把做事当修炼。2009年我再次被绑架，后来遭到非法判刑6年，2010年4月被关入监狱。入狱的初期，监狱对大法弟子进行洗脑迫害，我再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后来在狱中同修的帮助下，我明白了所谓的转化 就是邪物。在2011年6月份发表了严正声明，并拒绝参加监狱里的劳动。因为我在监区集合排队时多次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监区狱警关小监24天，不让洗澡洗头，24天被绑束缚衣，脚镣不解开。那是七月的酷夏，汗水浸泡着全身，但我的身上没有长痱子。而在修炼前，气候稍微热一点，我就要长痱子，甚至长脓包，奇痒无比。每次我被绑在铁管子上，狱警就是不让我上厕所。有一次我明显的感觉到尿液从膀胱流出去了，根本不觉得憋。在迫害中，我一次又一次的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在黑监狱里，我每天就是背法。之前我背过四遍转法轮。有一天，我突然从内心深处明白了，哦，原来修炼就是内修内找，找自己的每一颗人心，去掉它，归入慈悲心中，归入真善人正法理中。第二部分，修心性去执着。一次，同一监室的刑事犯人丢失了吃的东西，因为只有我每天被关押在这屋里，他们都要去车间干活，所以他和他的朋友咬定是我偷吃了。于是他把我送给他的衣服全部扔到我的床边，并说一些脏话。我什么也没说，平静地下床拾起衣服叠好。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个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是啊，说不定我哪一世欠他的，今天就把这个债还了吧。如果不欠他的，这也正好是提高我的心性的机会。同时我在向更深处找，这是冲着我的什么执着来的呢？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有颗贪吃的心招来的。我体会到了，对修炼人来说，真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都是直指人心来的。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去掉这个贪吃的心。事后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和以前一样对待那个犯人，他感到很惊奇。再后来他和他的朋友闹翻了，才知道是错怪了我。他多次向我道歉，我说没什么，澄清就行了，只是你以后遇事要冷静，要善待每一个人。他发自内心地说，还是你们法轮功好。虽然这么晚我才明白了什么是真修，可是落实到修炼中去，还是有一个过程，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因为在过关中，人心的割舍是一个剜心透骨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现在我体会到，在去人心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个坚强的意志，坚定自己在法上的这一念，才能更好的过关。第三部分，在矛盾中转变观念向内找。一次我和同修 Q 发生了一些争执， 因为双方都没有在矛盾中向内着，结果大家谈得不欢而散。回到家，我告诉我家人同修，我和同修 Q 发生的争执。家人同修说，你不善。于是我就坐下来静静地思考，找找自己当时所暴露出的人心，有争斗心、怨恨心、报复心、维护自我观念的心，所有的这些人心都是为了维护自我，基点是为私的，不在法上。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告诉我们，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维护私的东西，那就是恶，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不善。难怪我一回家，家人同修一听说我与同修发生争执，就说我不善。我继续问自己，为什么会发出这么多不好的人心？忽然明白了，原来在矛盾中，我陷在了事情本身的对与错中，那不就是常人的思维、常人的观念吗？那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就是常人的状态了，争斗、怨恨与报复。在矛盾中，我应该转变观念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是善良的，能够理解一切、包容一切，同时在矛盾中还要冷静的、理智的找找自己，看看是自己的什么人心造成的，排斥它、去掉它，这才是真修自己。第四部分，在一思一念中归正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经常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有些同修真的正念很强，在关键时刻想到的就是师父的法，所以许多次危险中也是有惊无险，真正的证实了伟大无边的大法，师尊的无所不能。我开始找自己的差距，为什么有些同修一遇到事情，脑子里出来的就是正念？为什么自己遇到麻烦，脑中出现的经常都是人念，不是正念呢？甚至有时还产生负面思维呢？从大法中我知道，这些都是后天的观念、业力和执着心在作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于是我就开始从自己的一思一念上下功夫，每出一个念头，就要看看它在不在法上，不在法上马上排斥它。但有些时候没过好心性关，或出来很不好的念头时，自己就会消沉一段时间。其实还是主意识不强，把不好的东西当成了是自己，被旧势力顺势往下拖。出现几次后，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正中邪恶的圈套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讲，用大法衡量嘛，所有不好的思想其实都不是你，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分清了。哦，这个思想不好，应该消下去，去掉它，我不应该这样去想，这本身就是在消嘛。于是再出现任何的负面思维或是有不在法上的念头，我首先否定它， 这不是我，真正的我不是这样，是符合法的，是邪恶不想让我修。这样很快就能排斥掉这些负面念头，不会再被这些不好的东西折磨得苦不堪言了。第五部分，信施信罚驱怕心，解体迫害救众生。去年底我参与了营救同修的项目，由于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于是我查看了明慧网上很多营救同修的交流文章，同时又学习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开始我就以实名给这个派出所的教导员写了一封真相信，一周后我又和一位同修以家属亲戚的名义陪同家属前往派出所。当时正好是那位教导员在值班，他要家属在逮捕书上签字，家属没给签字，教导员看了看我们说，你们走吧。当时我就说，我们交谈一下吧。他一下突然发起火来了，说你们就是反党，还叫来了其他警察给我们录像。他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着，情绪非常激烈，根本无法交流。当时我正念不足，怕心也出来了，我们就走了。出来后我的心里很难受，因为自己修炼不到位，心性不到位，慈悲的力量不够，正念不足而难过，因为自己的差劲才无法给他讲清真相，才救不了他。后来也因为怕心一拖再拖，我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派出所，同修的案子就已经转到检察院了。后来我和同修陪同家属去检察院法院多次，想借此讲真相，但都因为无法见到检察官法官而没能达到面对面的讲真相。开庭那天去了很多同修，当然国宝派出所维稳办各片区居委会也去了很多人。那天一大早我还没有到法院门口，就看见那个区的国保队长看着我，在对他们一伙人介绍我。当时因为师父的加持，我一点怕心都没有。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旁听，我们就在外面给国保、公安、居委会的人讲真相。平时找不到这些人，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开庭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对我进行了跟踪。当时想起白天那个国保队长介绍我的场景，于是我有点后怕了，这时脑中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对自己说，不要怕，去掉这个怕心，解体这些邪恶，我有执着，我也会在师父的大法中归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也找到了在这次做事过程中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显示心和怕心。开庭以后，我又分别去了检察院、法院、维稳办，还有那个区的国保大队，把律师的辩护词拿给他们。第一次去国保大队时，国保的队长、教导员都不在，到那后家属说我是他的亲戚，我们就坐在那等队长。那个警察办完事后就与我们交谈，当时还想给他讲真相，可是还没有等我开口，他一下说了很多邪恶的话。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慈悲的能量解体不了那背后的邪恶因素，加上怕心又上来了，我们就借机走了。走时他要家属记下队长的电话，我就趁机记下了教导员的电话，回来后就上了明慧网。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们一直没能拿到，这次正好得到了，也没白跑。回到家我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善不够，慈悲不够，我没有达到去救人的目的。于是我开始加强学法，加强发正念，去除怕心。一周后，我和家属又一次去了国保大队。这次我正念十足，心中抱着我就是来救你的一念，慈悲心也出来了。刚上楼，那个警察就对着我们发火，因为上次我们去，他当时不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就把他们队长的手机号给了我们。他的领导因为天天收到真相电话，为这事儿批评他，他感到很恼火。 我心平气和地说，你不要气，慢慢说。旁边的警察也帮我说，不要气，好好说。于是他把我们让进了办公室。刚坐下来，他就问我，你是不是某某？我说，是。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网上一查就看到了，你是顽固分子。我说，我只是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他说，你不要给我讲法轮功。我说，我们已经给你们讲了18年的法轮功真相了，谁都知道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谁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自编自导的骗局。我今天就是来与你讲法律的，那我们就来谈谈谁在违法。于是我们从宪法谈到刑法300条，到后来他无话可说了，说我不懂法律。最后他留下了律师的辩护词，高兴地送我们出来了。通过这些经历，我更真实地体会到信师信法的力量，正念慈悲的力量。只要心性到位，正念十足，一切正的因素都会帮我们，也更体会到师父的洪恩浩荡，心中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是在被师尊一点一点的洗净中走到今天，虽然修炼的路走得弯弯曲曲，但有一点是不变的，法轮大法好，我要坚持在大法中修炼。回顾这些年来的修炼，现在我认识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不足，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的不足，主动同化法的力度不够。我一定认真学法，全面提高上来，因为这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所必须的。同修们，让我们以法为师，努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急于指出别人的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4日。同修 A 不幸出了车祸，被送入医院。我去看他时，注意到他的脾气很大。我问他家人，平时也这样吗？他儿媳说，在家谁也不敢说，还常训我们。一亲戚说，他脾气不好，不能说，不能碰。旁边一个同修也说，他有缺点，只有我能说他，别人说不听。我说时还得看他的脸色，还得商量着说。我立即明白了 A 出车祸的原因，是被旧势力抓到把柄了。回家后我想，下次去医院时一定好好跟 A 交流一下，指出他的魔性。作为老大法弟子，修得这么差，基本问题还这么重，还想圆满呀，命差点没了，还不惊醒。遇到 A 的丈夫，他说他脾气不好。我说，你为什么不给他指出来呢？他说，他心情好时我没少劝他，他也恨自己，想改，有时抓头发打脸，就是改不了，在浴室还发火。他心情好时我也没少劝他，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一下子看到自己的问题，我在指出别人缺点时，从来不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张口就来，几句话压过去，能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那种强势能把人逼到墙角，意思是你得改，不改不行。有一次，我跟一个要好同修 B 交流，我说，你养狗，早晚遛狗的时间还不如学学法，这是修炼人行为吗？能圆满吗？多次指出后，必仍不改。我又苦口婆心劝过他几次，后来他烦了，跟我说，你怎么见面就说我缺点，我不圆满上哪儿？你修得高，我不如你，以后别来往了。从此他把我手机屏蔽了。到此我才猛醒，我太执着自己了。人最大的障碍就是执着自己，自己本来修得跟头把式，还非要强加别人，跟别人交流， 不是看对方心情好时劝他，不从效果上考虑，而是劈头盖脸的打文化式的说话方式，对方不但不接受还反感。难怪有人说，我能接受你的道理，不能接受你的态度。态度背后才是境界，站在慈悲平和为对方着想基点上沟通，效果才好。急躁强加自我心很强的去沟通，效果准糟。我还想起一件事，我听说有个老同修 C 对钱心很重，跟儿媳弄得挺僵。一次我碰到他时，把他好个数落，简直就是在棒喝。当时 C 只是笑了笑，啥也没说。后来在参加一次法会时， C 发言中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他把每年能租4万多元的库房摆给一个有困难的亲戚用，这个亲戚对大法有了本质的转变。二是他家邻居是做生意的，晚上车回来时因大门小进不去院，他把院墙往里让50多公分，使邻居的车能进院。他家是城边，房基地就是钱，能坦然而舍。我听了在想，这事要是我肯定做不到，可我为什么要棒喝人家呢？说他修得差，不说都憋不住，这种自我和在人之上的心还小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修炼人针对别人的态度也是自己修炼的表现，所以每个人在这些方面也应该明白。很多时候看到同修缺点时，总会生出一些负面想法，咋修得那么差，这人咋这样，得给指出来。其实这个时候正是修自己的时候，冷静想一下，会发现自己也有类似问题，否则你是遇不到这事的。可往往都不修自己而错过去了，还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人是左右不了别人的，把别人当成一面镜子才修得快。不要急于指出别人的缺点，理智三分，先看自己，不放过每个提高的细节。宽容和慈悲也是一点点修出来的，一点浅显体会，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帮助同修想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5日。在同修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去帮帮他，按说这话本身没什么不妥的，但毕竟我们都还有人心存在，在说帮别人的同时，很多时候无形中就把我认识的对，我修得好等人心掺入其中，就容易使效果大打折扣了。更有甚者，有的人以帮助同修提高过关为名，在现阶段不注意安全到处走，甚至拉帮结伙宣扬自己，这又与我们的初衷相悖了，反倒干扰了同修的修炼。我个人觉得在人间，因为修炼人同修一部大法，互相之间都有可修可以相互提醒的因素，因为我们要修出为他的境界，那么当同修遇到事情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出手相帮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在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是什么，是高高在上的还是很谦卑的，这就能体现出修炼境界的不同。别看同修遇到难处过不去了，当我们遇到此事的时候，这本身也是我们自己修炼内容的一部分，就看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如果我们真的能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心里真正的把自己和同修摆在同一层面上，共同把事情处理好，那我想是最好的。那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如果摆出一副先知先觉，或者嫉恶如仇、盛气凌人，或者一副在度化对方的面孔，那效果自然不好。此心不去，时间一长，反倒容易毁了自己。说到这里，我说说一次在发正念时看到的景象。我看到自己的功能到处清理邪恶，但感觉有些孤军深入，在茫茫广宇中，只有自己的功能在力战邪恶。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自己肯定有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因为清理邪恶不是哪一个修炼者自己的事情，而是全体同修甚至众神的分内之事。我为什么只看到自己的功能在起作用呢？我马上转变观念，我要和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当然包括在人间的修炼人，一起清理邪恶，直至邪恶全部除尽。此念一出，但见各种不同形象的神带着不同种类的功能一并出现，密密麻麻充满了天宇。不一会儿，那些邪恶已经全部除尽。由此我想到，在平时所遇到的事情，看上去是某位修炼人遇到的，其实都是针对整体来的，都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都应该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在法上严肃对待。正如师父在《金经要旨清醒》中说的，其实大法也在丰富你们的经验，造就着大法的精英。个人点滴体会，仅供参考。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18年8月29日。回想自己在1999年7月20日迫害发生后，在正法修炼中做的对邪恶震慑最有力的事，就是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那个后期效果是我当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大法无边的法力，直到十几年后我才逐渐的看全面，越来越感受到大法的宏大威严神圣，越来越体会到只有符合大法才是最安全的，只要按照师尊说的去做就是最强大的。2003年1月，我从劳教所回来，就想把自己两年来亲身经历的和亲眼见证的中共恶行曝光出来。因为涉及到本地治保主任，所以内心非常害怕，一直犹豫不决，写不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呢？揭露迫害的文章会不会成为他们再次迫害我的借口呢？涉及到当地警察，他会不会打击报复啊？越想越觉得危险。后来真相信写完了，也一直拖着没有发出去。2003年11月15日，师尊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知道这件事应该做，可是怕心就是在那阻挡，我就一遍一遍地看师尊的这段法，充实自己的正念，心想我就听师尊的话，师尊的话是法，走师尊安排的路最安全。我终于下决心用真名实性在当地揭露邪恶，先是到市里找同修帮助修改揭露迫害的文章，并把真相资料打印出来。我和本地几个能够配合的同修分成几组， 从天黑开始出去散发，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来，几乎凡是认识我和我们村治保主任的地方都发到了。我回到家时，天已经渐亮了。2003年邪恶还是非常疯狂的时期，对大法修炼人的迫害肆无忌惮，老百姓很多被蒙骗的抵触大法，不看大法真相资料，有的甚至毁坏大法真相资料。可是这次天亮回来，一路上看到我们本村的传单，很少有扔掉的，我把自己的名字和那个治保主任的名字都写在了标题上，只要看了标题，他们都会想知道这个究竟，所以都在看，他们还在传看，互相议论。还有消息传来说，有的老师把真相传单拿到学校里念，大家都说写得好，这要感激帮助整理文字的同修，这也说明我们大法弟子配合好，会展现更大法力。随着这件事轰动的越来越大，我负面的东西又往出冒，非常的害怕。这时候又有同修来我家问我，这么大的事也不商量一下，会不会给整体带来麻烦？我也在想，那治保主任会不会报复我呀？会不会带派出所的人来呀？人坐在屋里，目光时不时地向窗外看，好像警察就要来了似的，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现在想起那时的举动很可笑，可当时就是怕到那种程度。我不敢再待在家里，坐车去了外地舅舅家，可总是感觉心里不是滋味。我这是在揭露邪恶，清除邪恶，怎么被他吓跑了啊？我要回去，我一边坐车回家，一边加大力度发正念。几乎所有知道这件事的同修都在配合发正念。又过了两天，那个治保主任来到我家，刚一见到他，我的心砰砰地跳到了嗓子眼儿，脸涨得很热，心想他干什么来了呢？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治保主任一再向我解释，他是迫不得已，他在变相给我通风报信，希望我体谅他，并说他在人前从来不说大法不好，以后也不会再说大法不好等等。这一次真的让他威风扫地，颜面无存。这个结果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有点不知所措。怎么是这样呢？太神奇了。从常人的观念看，我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傻事。可就是因为这件事，不但我自己突破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改变了我们家乡的修炼环境。从那时起，我们村没有迫害，大家吃完晚饭，拿着书去学法小组学法，全村的人都能看到，大家也不怕，有时还夹着书和他们打招呼。我们学法小组七八个人，小组家的同修也不害怕，亲戚找到他说，你虎啊，把一帮法轮功学员天天整自己家里，你去别人家学还不行吗？同修微微一笑，示意亲戚不用害怕，就放心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近十年的时间，我们村都没有警察的骚扰。我本人也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感觉怕的因素离我很远。无论后期我们下农村大量发真相材料，还是运送耗材，还是去公安局给警察拍照，怕的因素很少能触及到我。并且从这件事情以后，我成为了无人管无人问的最安全的人，一直13年间没有警察主动骚扰过我。破除常人观念，依照师尊的大法去做事，使我感受到大法的无边神威。2006年我在一个城市落脚，这个城市东城区的警察受毒害非常的深，上边每次有运动，他总是跑在前头敲同修家门，抓同修，拘留同修，很卖力。 有时别的片区没动静，他也要弄出点事儿骚扰同修，造成东片的同修怕心很重。三件事受到严重干扰，没有学法小组发传单讲真相的同修很少，讲真相效果也不好。通过交流，我们决定还是运用师尊讲的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法。我们给他写劝善信，给他的妻子写劝善信，当时多方面考虑，没有给他在高中上学的孩子写。我们的出发点是救人，所以这封信我们很慎重，既揭发曝光了他的恶行，说明了他的行为给多少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又体现出了大法弟子的善，大法的慈悲。文章写完，我们在派出所附近，他家所在小区，还有他妻子的单位附近大量发放和粘贴。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的亲朋看了真相信的也都劝说他，听说他的一个长辈就拿着公开信去找他谈，极大程度地震慑了他，他也真正了解了大法的真相，环境一下就变了。整个东片邪恶因素被清理很多，那个警察自惭形秽，收敛了许多许多，再不是以前的那个迫害急先锋了，甚至上边有指示，他也是代管不管的。东片修炼环境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的有人走出来能配合整体一起出去发真相传单。不久大家又形成了集体学法小组，由于有了集体学法环境，有了大法的加持，能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更多了。后来大家商量着，七八个人形成小组，一起开车下乡，挨家挨户的劝三退讲真相，每天都能劝退上百人。大法的神威再一次改变了我们的修炼环境，改变了我们的修炼状态。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一起走过的最快乐坚实的时光，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使我受益太大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写出这段经历与大陆所有同修共勉，一起做好师尊让座的。偏颇之处请不吝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对病业的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4日。有的老年同修离世走了，也有的同修坚定的信师信法闯了过来，这让我不断的在病业这个问题上加深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高能物理学研究中，人们认为能量就是中子原子这些东西，许多气功师也都测过，比较有名望的气功师都搞过，我也被测定了，测定发出的伽马射线和热中子超过正常物质放射量的80倍到170倍，这时测试仪器的指针指到极限了，因指针到头了，最后多大还不知道。从中我悟到，师父把每个学员都当弟子带，学员的身体是师父亲自净化打造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这里要下法轮契机，一切修炼的机制等许许多多，上万而不止，这些都得给你，像种子一样给你种上，把你的病去掉之后，把该做的都做了，该给的东西全部下给你，你才能在我们这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出来。这样的身体，医院里那点科学仪器能够测量得了吗？什么癌症、脑梗、骨质增生等等，全是为了考验学员而演化出来的， 所以才叫病业假象。如果把它当真了，当成坏事了，就要想办法去排斥这种想法。有同修表面上也说是假象，但内心恐慌不稳，一味地向外找，向外求，求师父化解，请同修一起发正念，在饮食上特殊重视，加大学法练功力度，多做救人的事等等。总之，一切的言行都围绕着改变那个假象为目的而进行的，全身心都是为了他，等于牢牢抓住他不放。殊不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负面的感受和思维让病情一天天加重，就产生疑心，最后有了怨心，认为师父不管了，最后无可奈何地走了。师父要我们在法上理解法，正面对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一切坏事好事都是好事，这是正念。大法开创一切，拯救一切，都是纯正的。我悟道，在大法中修炼，面对所发生的一切，都要正面去思考对待。我们这里有一位女同修，50多岁，是做销售工作的。因为公司销售不好拆柜，人员多余，她就暂时待业。正是闲下来的时间，突然来了病业假象，尿血的次数每日上百次，频繁往返于厕所和卧室。面对突如其来的假象，她开始心态很稳，不告诉同修，想靠自己在法上过关。可是状况一直不减，内心开始有些不稳了。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个同修，脑中浮现了过去的情景，那位同修与他的表面状况很相似，也产生了动摇。去医院检查出子宫癌之后，内心极度恐慌，一会儿说兼修大法过关，一会儿又吃中药。几个月中，同修们围着他，门庭若市，来来往往，有在生活上照顾的，有切磋交流的，有指责的，有棒喝的等等，每来一波人都像来看病人，都要问问最近怎么样了，好点了吗，他都要一一详述病况。他与棒喝的同修结怨，也厌烦了众多的应酬，所以一会儿答应610去疗养，一会儿同意住院，一会儿要离开原地到同修家躲一躲，怨同修又离不开同修，怨同修不理解他，对他要求过高，并说想从我身上看到奇迹不可能。最后怨大法，把所有大法书收走，换上邪党书，配合610国宝给他定的约法三章，把同修撵走了，并说决定放弃神路，要走人路等。最后疗养成了骗局，住院也成了骗局，只有在家中含冤离世，给同修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大家都没做好，没修好，向内找后，留下了许多的后悔和遗憾。这位同修想到了这些，决定不能再走那样的路了，抓紧学法，以过去为镜，多向内找，对照法，心态终于稳定下来了，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再把自己当病人，该怎样就怎样。也决定自己实修，不告诉同修。庆幸的是，他身边还有认同大法的父母，父母看着他成长，他从小就体现出一些超常的现象。后来他修炼大法之后，所表现出的一切身心的变化，父母从内心说大法好，非常认可大法。无论他多次被抓、被劳教、劳改，失去工作、失去婚姻家庭等等，期间虽然有误解和分歧，但风雨总是过去了，开明的父母最终还是站在他一边，正面支持他。在红色恐怖下，这样的父母十分难得。父亲虽不修炼，也得了福报，多年的难治之症好了。没想到，现在他得了这血尿假象，紧紧揪着父母的心，他们只是期盼着，又毫无办法地看着他，一旁小心问候着需要什么，都很遵从他的意愿。他认为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因为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流出，也许是从另外空间排出，那是业力呀，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当然也想到旧势力的迫害，也正念否定。总之，越是在法上正面看待问题， 越是心稳。突然的公司临时要他去顶班，他想自己没病就应该去。神奇的是，一走出家门就真没事了，一回家又是那样了，有时都不想回家了。他悟道，原来公司要他待业是师傅安排宵夜，现在安排临时顶班是考验，他还真没把自己当病人，还成好事了。心性上来了，一切都跟着发生了变化，情况有了一次一次的转机，最后所有症状消失了，前后一个多月痊愈了，闯过来了。过后和同学们讲起来还惊心动魄的，人瘦了许多，正好减肥了。一段时间后体重又恢复了，公司也正常安排了他的工作。几年前他也闯过一个很大的关，他被狗咬伤了，没当回事，什么破伤风狂犬病啊没去管，伤口开始肿了，慢慢肿大，后来化脓了，耳朵听到的都是那些勾着心的坏消息，谁谁因为破伤风被夺命了，病况已经到了哪种危险了，再不治就如何了等等。他自己也开始不稳了，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伤口已经溃烂到肩膀，离心脏不远了，眼看整只胳膊都快失去了。然而一个真正修炼的人，要叫他违背师父的意愿或是走进常人的医院更是不能。终于他横下一条心，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不管了，全放下了，周围勾着人心的坏消息也减少了，奇迹也就出现了，排除脓血处会自动封口，不长时间好了，痊愈了，在对待病业问题上真是一念两重天。修炼人放不下身体病业的时候，时机就是掉到常人中来了，放不下病就等于抓住病不放，他能走吗？放下了，一切交给师父，师父才能管的。本来那病状就是假象，医院测不了我们的身体，师父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等人生福分，与我们遇到的一切磨难痛苦都是一样的，都是师父给我们铺就回家的路。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告诉了我们怎样去信师信法，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一切磨难均能走出。希望同修们不要与大法擦肩而过，珍惜万古机缘，珍惜师父给我们的一切。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真正认识到这个狡猾的问题有多严重，已经形成自然。真正应该在法上解决的问题都被狡猾给挡过去了，不自觉中就滑过去了，还以为自己现在会修了，会向内找了，其实找到的都是浮皮潦草的东西，而真正实质的东西都被狡猾给掩盖过去了，实质并没有得到提高。现在我才认识到这个狡猾有多么可怕，这不也就是旧势力的本质吗？他们不也是就想用这种狡猾的方式对待正法，用这种自以为聪明的狡猾心理，通过自己巧妙的安排想躲过这一劫吗？而自己实质的东西却不想改变。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他只想在原有的什么都不失去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仔细的安排巧妙的溜过这一劫，那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他们要的。我一开始就否定了他们，不然的话他们虽然不是想毁了这一切，但是却会毁了这一切。正是这种自以为聪明的狡猾，旧势力成了正法真正的魔障，也正因为这种狡猾，旧势力真正毁掉的是自己。多么可怕的狡猾，而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很多在邪党灌输的党文化中思考问题，在党文化中去用党文化的思维去躲避党文化，用党文化打造的狡猾去躲避迫害，其实早已是在迫害之中了。选自文章，原来我们都被迫害了，浅析党文化狡猾。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 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修炼的方式，大道无形吗？就包括他们讲真相做的这些事情也是这样，不是在一个站长的挥动下大家都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除了大家共同配合做什么事的特殊情况下，站长统一协调外，每个人都在主动地走自己的路。如果什么都统一去做，由站长统一说了算，大家都跟他一样去做，这个站长修成了什么，你们只不过是他世界的众生而已。我不要你们这样，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师父的法讲得很明确，大陆大法弟子的资料点应该是遍地开花式的，每个有条件的同修都动手，都得到锻炼，都能成熟起来。有一个同修悟的就很好，同修说资料点遍地开花，当同修要开小花时，首先能不能突破怕心，能不能修取怕心，直接针对心性来一个考验。做真相材料过程中面对的困难与辛苦，也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就好像一个班级，老师布置好了作业，学生们都来做，都得到了练习与收获。而有一个班级，老师布置好作业后，有一个学习好的首先把答案做出来了，其他学生直接抄答案，那么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同修举的例子很生动，也很恰当。选自文章《也谈资料点遍地开花》。开始的时候，我很想和身在其中的同修说，放下，放下人心，放下自我，因为矛盾是双方的，有一方放下，矛盾也就不存在了，那还谈什么呢？无非是你对他错，那不是人的理吗？我们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要在人的理中争对错吗？师父多痛心啊！我们大法弟子是修善的，看到同修因为我们同修之间的间隔而在魔窟里承受巨大的磨难，我们不觉得心痛吗？这是我的第一念。当我和同修交流此想法时，同修说，你不了解情况。此时我意识到，当同修听到此事后产生对错一念的时候，已经参与其中了。只有从心底放下对同修的怨，才能化解矛盾。这时我还是把自己当作局外人的角色去看问题，并没有把自己放在其中，只是希望尽快化解同修间的间隔，营救出被迫害的同修。然而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边。修炼就是很神奇。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当我静下心来对照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找自己的时候，我把自己生活中的点滴还没有完全释怀的，曾经对伤害过我和家人的怨全部放下的那一刻，我整个人轻松的无以言表，非常美妙。选自文章《在放下自我中心性升华》。发正念做不好，就是三件事没做全。还记得一位老年同修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有段时间同修对发正念有一些懈怠，连着好多天都没有按时发正念。有一天早晨六点的全球发正念又耽误了，又忘了发，干脆睡下了。师父在梦中点化他几个字，前功尽弃。醒来后，同修这几个字记得非常清楚，但老年同修由于文化低，不大识字，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学法时就记着到点上问问年轻的同修，经同修一说才明白这个词的语义，是说一件事由于不能坚持和努力，致使以往的功绩废弃的意思。学法小组的同修听后也感到很震惊，明白师父不仅是对老同修的慈悲点悟，也是有意让其他同修引以为戒，及时归正不足，不要在修炼中放松自己而前功尽弃，要时刻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才不会造成修炼的损失，才能保持精进的状态。选自文章《重视发正念》。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